哥真开心啊！
啊，被你传染了。
Here we g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是 DZ，
我是李哥。
哎呀，
音乐怎么还没完？哇，
这音乐很长呢，
又臭又长。
今天咱们聊一个职场话题。
职场话题，
嗯
哼，如何与女同事相处？不是，
聊聊
不是，达哥刚提这个被我们否了。
嗯
啊，是我提的吗？
嗯，是是是，
我根本就没有说话。
咱们今天播客聊一聊出差，
出差，
出差。
嗯哼，
达哥刚刚工作一年，从来没有出过差。
哎，真没有。
我靠，那达哥你坐在这里，
该外派了啊？
哎。少吧，可能有过。
我记得成都正好有一个活动。
哦，对对对，尖科的收到一个活动的邀约，想邀请我们派人去参加。
嗯，
是一个阿美卡基的聚会。嗯，
那
到底是达哥去还是歪门去呢？
是你达子，你好好表现一下，争取一下这个外派的机会。
可以，我把这次珍贵的机会还是让给外派吧。
你们一再调侃我喜欢的风格，我靠！
哎，不是，其实。哎，聊跑题了。我觉得那个美式复古跟阿美卡基其实是俩东西，
俩东西。
对对对，那个、
阿美卡基是那个金老师上次去参加那种，是真的阿美卡基。
那个是美式复古，好吗？妈的，那个什么，聊回咱们出差这个话题。
嗯，
在聊正式的话题就是之前，就预热一下，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团建算出差吗？
看安排的好不好了，安排的不好不舒服都算出差，算工作。
概念上团建是为了加强团队的同事之间的关系，然后从而组织了一些业余活动，比如吃饭、野营、什么唱歌这些的。
嗯，
对，或者是旅，甚至有那种旅游嘛。
对，
但是
哎，
但凡我参加过的团建几乎对我来说都是哇
出差，就是因为公司的领导他们一般来说都比较做领导的人嘛，一般都会
脱离民间太久。
这叫什么呀，把这个本来这种环境或者这种机会让大家更熟络的这种机会变成来宣传企业文化，或者变成什么让大家一起进行某些事情的头脑风暴，
嗯，
或者进行对公司的各种的变相的宣传什么的吧，嗯
嗯，
就很，
因为其实这种你上社交媒体看那种，就是很多职场的嘛，聊到团建几乎很少是那种说我们团建太好了，好像没见过，都是那种吐槽的，是吧？
所以最好的团建方式是领导不在，
领导不在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那个的很重要的点。
就是领导只管拨钱拨款就完了。
对，就是大家有比如说什么行政自己安排什么，但是又很难啊。
这领导，这种领导存在吗？
比较舒服的，就比如说吧，这个假设我是咱们所有的 loading 的领导，
嗯，
这个组织大家哇来一聚会，订了一餐厅或者订一个什么餐厅加 KTV 吧，这种。我那领导在的活儿，大家怎么玩啊？肯定玩不开，喝不开，说不开的。领导就是说给大家点好菜，把钱一结，或者给安排好秘书结账，
就是前面讲几句，大家
讲几句，对，就是说对，然后
识趣退场，
哎，
赶紧离席，
没错，就是举个杯，共同举个杯，稍微讲几句就完了，就是这样是最舒服的，剩下你们
自己安排，是吧？
对对对对，但有不识趣的。就变成那，
好像在讽刺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啊
啊！
员工聚餐必到，
反正不识趣的，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的人要让领导高兴，
对，
排队敬酒，
这种就是属于领导非常需要存在感的那种，
对啊，比如许家印组织篮球赛，什么这种，你说
怒砍50分，
这就没法弄了。
行行行，那咱们聊回出差吧。
哇，又聊了好大一圈儿。
出差，
那个从年纪最大的来吧，李哥聊聊自己的团建。
啊，年纪最大不是我，你说
啊？聊什么呀？
出差呀，
出差本身啊，
就是一些出差有趣的经历啊。
你聊聊你，我现在都记得我第一次出差，
哎，
是他给我安排的
啊、哦。
但是你先聊你第一次出差是什么出差？
我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出差是去广州啊，2006年吧，对，第一次去广州，从参加 Nike 的活动。还哎，这么一想还挺有牌面啊。对，当时Nike 请了2006年广州请了保罗、霍华德、詹姆斯啊，还有谁？反正就是阵容还挺大啊，请了一堆
NBA 巨星。
对，我就去了。但是是一什么活动已经忘了。
那
肯定是篮球活动吧？
足球、
篮球鞋还什么？
那当时是以哪样编辑的身份、
编辑身份，对，第一次去，然后要进行一些拍摄采访，当然拍摄有当地的摄影了，反正就是编辑 一同去了一下。然后我不是主要印象深刻的是广州当时还处于非常乱的一种情况，
嗯，
遍地摩托车、
哦、
抢
没禁摩那时候
抢包的、
哦、
然后正规出租车根本打不到，就是完全对，就是非就是很可怕的那种状态。还是然后我他妈第一次出差去了，就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弄，一下车就是打车就是。
哦，你要讲讲你这个出差的安排待遇，就是等于品牌方没有安排接、
嗯、
你要自己负责什么呀？吃住住不用吧？
不是，就是自己负责去酒店嘛，品牌方给组织好订好了酒店。嗯，对，
这样不接机。
没有，嗯，当时就吓得够呛，
靠！现在听起来
啊、
嗯，有些青涩啊，还是
对呀、啊。你一出来，我拎着一包还是一箱子的，就围过来十几个司机，就是、嗯哎、到哪儿，就反正广东话的那种。
说两宅，我晕倒 啊！
对，就是这种。
那个公关公司什么的，一般不都应该会安排好人过来接？
没有那种。当时那个太早了，公关公司也不成熟 啊。即使
那边接霍华德去了，谁接他呀？
对，即使是 Nike 什么这种也不行啊。然后所有的餐啊还有什么这都没人管、
嗯，
全都自己弄，啊、
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
嗯。
那你那个给补贴什么的吗？这种
给车马费吗、
啊？车马费，
对，好像给了几百块钱车马费。
哎，那时候靳老师去广州怎么去的？是从北京去的吗？
北京飞机，
飞机去的、哦、
经济
舱。机票是自己订还是品牌给你订好的这种？
哎呦，这细节太细节，我忘了，应该是品牌给订的。嗯，对，就反正酒店什么的也不太好，就正常吧。但是那第一次感受到了广州这个吃东西还是太好了。
嗯，
当时就是吃，就自己想办法吃嘛，吃的还是很不错的。嗯。别的我想想还有什么？
哎，那金老师当时心情是怎么样的？就是
会有新鲜感吗？那时候第一次出差，
我觉得肯定有这种。
不是，对我来说的心情肯定是看那个就是詹姆斯啊什么那些的，我觉得会比较
哦，
就是因为很就完全近距离嘛，接触这帮人嘛，
嗯嗯、
对，这个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至于说对出差的恐惧还有什么那些的都没有，因为还算是因为小时候也经常去旅游什么的那些、
哦、
就不会特别说又是什么没坐过飞机或者没去过这儿的那儿、
哦、
就是还是有一定经历的情况下去那儿，最大的期待还是活动本身，或者就是但是就恐惧来说主要是社交上的恐惧。
嗯，
因为就刚谁都不认识吧，别的媒体的什么，
对，你跟别的媒体老师记者，然后跟品牌客户那些人该怎么聊、
嗯、
什么这就是完全不知道。
尤其是那种有比你入行早的，看人家聊的火热是吧，这时候你感觉自己有点像一个第一次
新兵蛋子
局外人。
对，就是这些方面肯定有点恐惧。嗯，别的还好。
李哥呢？第一次
我第一次出差就是金老师给我安排的，他肯定不记得，但是我记得、
啊、不记得了
拷打一下。
因为应该是08年或者09年那时候我刚去上班、
嗯、
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有一活动那个去青岛你去一下，我行，他说那好像就是直接就让那个应该是公关公司的就联系我了、
嗯、
我从来没有出过差，也是那种我去青岛，然后 就其实有那种有新鲜感也挺期待的，因为你出去玩那种，其实小时候比如跟家长
去过青岛
从来没有，或者就是你有时候我自己也去过挺多地方，就读书就高中大学的时候，
嗯，
但是出差还是不一样，你是有那个工作在身的，但是具体工作是干什么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然后就等听安排嘛，然后工会就联系说明天那个具体我哪我记不清楚，比如明天晚上那个八点咱们北京站见，是坐那个火车去的，然后好像连品牌是什么都只说了一声，是那个 Paul Frank，
嗯，
大嘴猴，然后去了之后，然后上了那个，哎，是飞机还是火车我忘了，反正到了当地之后是到了先到了青岛嘛，然后突然来了一大巴，说咱们还要坐多久？大概比如一个小时的车，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吉墨，他们叫吉密
啊。
你想起来了吗？
啊，好像有点印象，有点印象了。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地方，反正不是青岛的那个机场，就是火车站，就直接上了大巴。青岛什么样一眼没见上，就直接比如又开了一个小时还是多久我忘了，到了吉密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你感觉到了一个荒的地方，然后具体是做什么，因为你对这个行业也不理解，你后来捋清楚了，因为那个 Paul Frank 它是有点像那种卖 IP 授权的。
嗯，
就是他们买了 Paul Frank 的那个形象，他们在那个其实是那个工厂，他们自己就生产那些什么睡衣啊、T 恤那些东西。然后这个活吧，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山寨的活，是邀请了一帮媒体去参观他们的工厂，看他们的产品出来。他们其实应该主流的想得到的那个回报吧，是给报道说，就比如那种报纸啊什么的，给他写一篇文章，说这个工厂啊什么什么的实力很强。但像我们这种去了之后，因为就是我一个人去，也没有摄影师，我就跟他们走了一趟，回来应该也就是发一资讯那种，反正就很衰。然后我完全都不知道，我就完全听人给我安排嘛，然后又带着一大巴的人到了酒店。
也是有很多媒体，
很多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那时候，然后给你一张房卡，嘟，我一刷门我就进去了，说别，他就跟你说那个明天早上咱们八点那个大堂见就行了啊。我说好，那我休息了，就嘟一刷，看见另外一个哥们在里边，就是也不认识，他说哎你好，说咱们进一个房间啊，我一下反应过来，原来是两人一间，
嗯嗯，
然后他也没有提前介绍我跟谁谁谁，他们这种就是反正就跟金老师说那种早期比较那个不专业嘛，就是然后那哥们还跟我介绍他是哪个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什么报纸还是什么什么电视台的那种，就他们有各种各样的，
不是潮流，
对，就跟潮流无关嘛，他们很多这种就各种就广撒网的那种，然后就很尴尬，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打呼什么的，我还跟人说那个。因为他就是那种标间，就是双床的那种。我说那个我敢打呼，他说没事没事，就一看就是那种记者，那种经常在外面跑的，他对这些已经很无所谓了，而且就是应该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然后反正就是弄得我很忐忑。然后那一趟吧，具体什么那些细节我都想不起来，我就记得我去了，说是去青岛出差，没有见着青岛是什么样。然后后来又坐火车回了北京。
金老师为什么把这个出差的活安排给李哥？
因为没有人吧，那时候
真是不记得了。
对，就后来我还老想着我去过青岛，但是我不知道青岛是什么样。
嗯，
好，你们这个第一次出差都太早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差应该是2013年，就是那阵儿在
实习是吗？
对对对，但是我哎也不算是就是。那么正经的出差，因为不是给那个实习的工作出差，是我室友他的工作的那个媒体，有一个需要出差的活，然后他
外包给你啊？
他那人手不够，需要我给他打配合，然后正好我实习也不用坐班嘛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
给了一私活出差，
哎，对对对，私活出差。然后去香港拍艺人，连着去了两趟，就是第一趟拍了俩，然后又一趟又拍，哎不对，哦，去了两趟香港，一次上海，然后才把这个活都给拍完。我当时爆开心，就是
公费旅游是吧，觉得是
一个是公费旅游，二是以前首先那是就是 以前去香港就是玩嘛，自费，然后我觉得靠，我这次去香港老子是挣钱，你知道，就是贼兴奋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又那阵才大三嘛，然后那个2013年，对对对，大三，然后去一趟感觉特别兴奋，然后是作为那个摄影过去的，然后跟着就是我那个室友到那儿，又是在香港一片就是看景，然后拍完之后又跟着他们稍微喝点酒什么的，
感觉自己是一个大人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就还挺兴奋的吧。但是
你看，你第一次接到一好活儿啊，我去的是不是说机密不好啊？就那个工厂，就是你出差。等于比如去了两天在工厂里边，
对，我觉得可能是我当时接了个好活，然后就是出这趟差我还挺开心的。但是也有就是后来在工作时就是那哥们儿教了我一些，他说，
哦，还学习了，
算是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算是年纪比较小，然后那帮人又都前辈嘛，然后我在那儿就有点那种就是特照顾，就是哎，就特谨慎那种。然后我那个室友就跟我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的是摄影师，不是助理，你不要那种就是那么拘谨着点头哈腰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他说怎么别人香港那边的一个都不知道是谁的，也要让你来说帮忙递衣服，你又不是助理。然后就跟我说这种，
哦，你的气场在现场都看着这。是一小崽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说你不要这样，就是你是摄影师，你弄自己的事儿，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助理弄，就类似这种，然后就也算是学了点东西。然后，
哦，
啊，
你这种出差我觉得是理想中就是那种刚开始出差挺好的配置，又是去香港，然后又是团队配合。我那等于是完全那种就是那种差，其实像我们那种就是可有可无，就是他需要你去一趟给他出个稿，
走个穴那种，
你也学习不到什么东西，其实不会认识什么人，没有什么实质的那种
啊。对，
你看他还能见到詹姆斯呢，我见到我应该连厂长都没见到，那种厂长应该都不会出来。
嗯，
然后但是那天就第一趟出差香港，整个那一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就是忙了一天没看手机，然后那个再看手机是微信群炸了，说高桥吾郎走了。
哦，
然后对，那这反正是我出差就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然后别的就差不多。第一次出差就总体来说还挺理想的吧。达子希望自己的第一次出差是什么样的？
达子没有任何出差吗？哦，那种
我有，我以前也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去实习，但我那时候因为我不像你们，可能蝌蚪是属于摄影出差，然后金老师跟李哥都属于就是编辑这种职业，
嗯，
但我当时就是去一家，因为我当时的专业是什么金融这方面嘛，
啊，
然后就去了一家期货公司，就是那种像债券那种东西那种公司，
嗯，恒大金融，
不是，但反正还不错，那个就不提名了吧，当实习生是那时候属于就是。学校规定你要有这种实习经历，
嗯，
就去了那种公司做了3个月的实习，然后当时作为实习生出差去了，好像营口吧还是什么，然后因为他们那边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期货类似什么一个会议，然后大家都就是往那边跑，这些公司也会组织一些人去那边出差，然后就跟那个大姐大哥们去出了个差，但是那种就是。因为你旁边这些大姐大哥你平常也不怎么交流，然后就出差感觉其实很尴尬，然后又坐的是那种绿皮货车，然后那时候是2017年左右，
嗯，
对，就是大三大四的那时候，然后大概就是就像李哥说的，我去了也没什么用，然后我也不喜欢。
他你让你去出差你具体要你干什么的呢？
其实
没事儿，凑个人
是吧？就是没什么事儿，正经事儿。可能说让你就是说，给公司递递名片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想让这些实习生多去认识一些人。但其实你说白了，你过去也没法认识什么人，这种就是聊不了两句跟其他人，然后 就是我旁边有一个我同学，跟他聊天聊的最多，平常好像忙完白天的事儿，就去那个会议里面听听那个听听会啊，忙完那些事儿，晚上回去，然后大家聚餐，在路边吃烧烤什么之类的，还把我肚子给吃坏。对，我这种就没什么，就
那你这跟我有点类似，
对对，
就无实质性的内容的出差有点，
嗯。
哎，那你们是喜欢出差还是不喜欢出差？
我一刚开始肯定是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我就是因为就是不像你那种还能挣钱嘛，我是觉得不花钱能去多的地方看看，
嗯嗯，
就是还是挺好的，
嗯，就当什么半玩半出差半工作。
对，其实因为像这种媒体出差，一般你正常不会有那么多活，你也不会是说什么去开会什么的，
都是品牌招待，
对，也算不上招待的级别吧，反正就是带你去那个地方
转一下。
就比如可能是一个三天的出差，但可能只有一天有活，因为他们其实都会这样安排嘛。
嗯，
比如你到了哪儿，到了上海，可能你有两天逛逛，自己安排了那种，然后再坐一个他们安排的航班回去。
嗯，
那时候其实就是更多的还是挺新鲜的。
金老师。
我再回想我这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出差是还觉得挺好，就还是当编辑的时候出差挺幸福，
因为编辑的出差那个就是去的地方好了是吧，好多，
对，就还行吧，但是后来真的大部分还是痛苦。当然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有时候出差是品牌的，有点像品牌老板那种似的。
哦，就是从乙方变成甲方的那种。
对，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做品牌嘛，包括现在也做品牌，
嗯，
但是现在我不会以品牌老板的身份去出去了，就很少了。但是有一段时间这种非频率很高的，就是等于所有的工厂老板也会拍着我，
嗯，
然后就拍马屁的那种。然后很多国潮的主理人什么的那些也会求着我拍着我，就是出去就跟等于是被招待的那方。
你就觉得许家印出差也不过如此。
哎，不是啊，就这个反而是反而有点痛苦其实。
哎，没明白，被招待不应该是，
啊，捧着吗？众星捧月吗？我是被捧的那个。
那不应该挺舒服的吗？吃好的喝好的。开开心心，
就是不太舒服啊！人家非要给你安排的特别的那个
社会局，其实
哦，就是不想被那种招待，
就
是
对，
就
是一定得给你安排的特别好，给你就是全天的，恨不能这个全套所有的东西全给你安排上，啊，
从你一睁眼对吧，
啊，
到晚上给你送回酒店那种，
没错，就是得给你。就是太过于热情好客，或者人家是有目的性的要你那个，就也会有压力，也会累。
就其实有点像不断的去应酬，
就是这种啊。然后你又等于你一般的应酬只需要一顿饭嘛之类的啊，谈个事儿应酬一下。
结果这
你那出差可不是，有时候得他妈是全天候乘以七天，可能是几天之类的。
哇，那一直神经紧绷着，然后还得。
有点儿，对，我又不能跟许家印似的走到哪儿，他们我真跟个完全的大爷似的，就是享受这种当皇上的感觉还是什么，那不是那样的呀，就真反正对于我有的人可能他就真会飘嘛，就是在这种时候会飘，
嗯，
但是我在那会儿也还不会因为这种事儿飘，
嗯嗯，
对对，就是很明显就是被有目的性的人在天天在想方设法的讨好你的时候，我反而是不舒适。嗯，
我有印象，好像因为后来我不是一直在那个编辑部门嘛，在杂志上，
嗯，
然后金老师去那个电商部门了。有一天他跟我们说：“我操，就是按照现在工作安排，我一年得去多少八次香港是吧？还是几次来着？
八次香港，
每年固定得去八次香港，
12次南京。”
对，然后你一想，我靠，如果我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毕业生，我刚进这公司，听说我靠，他一年能去八次香港，我肯定我操，
啊，
羡慕死了。但到那个阶段，其实大家都觉得我靠，
就是想没有几天是在家能完全休息的那种。
对，对，我觉得都有一个阶段，就是你到了出差太频繁，都会就很烦，
很对，就是很烦，而且就是。 其实这种出差多了，真就是我聊深入点，真的会影响什么男女朋友关系或者什么，就是这些很容易在、
哦、
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人当你处于一个在外面的环境下，就很容易迷失自己，就很容易被人，还是很容易被环境改变的一个，
而且是不知不觉的那种。
对，这个是很要命。嗯，
因为我之前出差我最频繁的应该是2012还是2013年，
嗯，
因为一直到九月嘛，就是比如这年到九月了，我一算，我靠，我好像在，因为那时候住北京嘛，
嗯，
我一算我在北京的时间不到一半，
嗯，
我操，全在出差，
嗯。
但是我印象能想起来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自己特别喜欢就出去玩的那种人，反而是就是因为出差开拓了很多眼界。就如果我没有就是工作让我出差啊，
嗯，
我估计就是那种就待着吧，周末就在家看电视或者跟朋友出去玩。
哎，我觉得我跟李哥应该很像。
就包括我第一次出国，我从来没有计划过，我第一次出国，我连护照都没办，我都没想过我要弄一护照，我要不要出国去看看。我没想过这个问题，突然有一天就有一活说那个得去东京，我说我没护照，他们办呀，反正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就是我
被推动着，
对，推动我，可能我不太清楚，可能我头10次出国全是出差，我从来没有主动计划过我要去哪，就是说你得去哪哪准备这个签证什么的，
除了泰国，
对对对，除了泰国是我那个
主动想去的，
也不是，是我同学去过，就是组织我们3、4个人吧。
嗯，
因为他们有经验嘛，带着去。因为这种出国，其实你刚工作还是有点恐慌，就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懂嘛，
嗯，
不太了解。
哎，那李哥，你有没有像金老师说的，就是，在那段时间频繁出差，然后影响你就是男女朋友，然后就是心情、人状态那种感觉？
我靠，这我跟他可能正好我是同样，就是这个经历让我。
嗯，
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因为我出差最频繁的时候就是那种失恋的时候，就那时候待着，因为以前一直住在一起嘛，你突然变成一个人住在那里，
反而充实，
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正好是那段时间就频繁的出差，可能一个月我有半个月20天都不在，
嗯，
就有点那种麻痹或者逃避自己那种。然后等我一出完差一回到，我操，坐那儿，我靠，又是那个眼泪就流下来了，真的就是那种，对，然后我就想着，我靠，没事，下个礼拜又去哪儿，可能又出差，
哦、
就是那种
解脱，
对，
是出去反而是
逃避，就是在逃避嘛，那、
嗯、
段时间，
嗯，
对，很长一段时间就是
累，
就我在外面就一直，因为你出差虽然没有那么忙，但是你是有那个日程安排的，就你是有事情做的，就是还是会让你暂时的逃避现实的那种感觉。
那李哥，你经常出差是作为那种乙方？
对啊，就是媒体，
但很少有那种作为甲方。
嗯，媒体一般出差，我自己就是分为两种嘛，一就是那种品牌邀请，就是让你去哪里参加一活动，
嗯、
就跟金老师刚刚说的那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媒体自己要做制作跟执行。比如
那这种你就偏甲方一点了吗？
对的，因为到后期这种出差就是这种比较多，就是比如我要去洛杉矶拍一组东西，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媒体比较野嘛，没有那么专业，就编辑说了算，
嗯，
就只是主编告诉你我们下个月要去，需要想在洛杉矶，这本刊是一个洛杉矶的什么什么的
专题，
对、
嗯、
然后你要负责什么潮流的部分，你去洛杉矶有比如有探店，有联系那边的人采访，我觉得很多能力其实是那种出差锻炼出来的，
嗯嗯，
就可能我也没有洛杉矶也不认识人，我也可能出差之前这种品牌活动去过，但是我要在那边完成一个拍摄，就是其实就两个人，我带着一个摄影师，
嗯，
然后我要在那边找制片，他要帮我联系，而且我要采访谁也要去联系，
嗯，
要什么店要联系，就是其实是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那种团队完成的工作，那时候其实就是这样
靠一个人，
对，就干下来了，就是其实也就是那种虽然你看做出来的成品啊，现在感觉可能缺缺的，但是就是让你迅速成长嘛，那时候，
嗯，
对，这种出差我。差不多有2到3年时间，我感觉这种还挺好的。然后我去参加活动那种，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可能轻松那种事，但是你其实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就没有你也不需要你的什么能力可能。
而且那个时候是不是可能还没什么自媒体，就也不用自己发拍照？
对的，完全没有。
就是
有微博了，但是对，就是走一趟、
嗯，
就是品牌对你也没有要求。
嗯，
可能你出一趟国，就是出去了五天。
嗯，
其实你自己算嘛，那个时候其实成本也挺高的，就品牌给你的。
嗯、
回来你只需要做两页，给他上登两页的杂志，两页的做两页内
容，很简单，其实
非常简单。
嗯，
甚至有的活动你都不用摄影师，就是他就邀请你编辑去。
然后图是品牌给，
对，品牌在那边他有摄影师的嘛，就官图
写点字就完了。
对、
嗯、
因为这种其实
还有新闻稿给你他参考。
对对对，你的编辑一下文字、
哦、
其实这种就有点像成就是品牌跟编辑之间的一种默契、
嗯、
就是、
公费旅游请你
对我请你去玩一圈，你回来给我上两页杂志、
嗯、
那个时候就是纸媒还是有这种便利的。
对，
但是其实你就是客观点说，这种就是内容也是垃圾，是吧？对你自己的职业生涯
也不太负责任吧？
对，
嗯。
但是这种其实就是形成这种，
嗯。
甚至我给你们讲一个极端的出差的例子，
讲讲，
嗯，
就是他邀请了公司的领导去出差，就是比如去，我瞎说，去法国，
啊，
去半个月。领导他就是没有编辑，他不是编辑，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他去就纯玩，完了之后他回来之后。就有一堆那边官方拍的照片，就是什么在海滩啊什么的那些，还有一段官方的新闻稿，然后找到编辑部，他也不会直接找我，因为那时候我是就是一个普通编辑，他会找编辑部的领导，说那个，比如啊，曹公达，曹总去法国这个跟品牌了。回来要上16页的内容，你给安排做一下
啊！
靠，我就突然收到一个压缩包，里边全是那种官图，就非常硬的，就是那种，然后跟一段新闻稿，让我出16页。我当时我操，我怎么能给他填满16页呢？一般都是编辑怕那个就是内容太多放不下，就说那是填不满，因为他答应了嘛，就是公司的领导那种，反正就是，而且是连给人上了两期。各16页，等于一共上了32页，
太辣了！
当时我都傻了。然后最牛逼的是，上完之后，那个领导派他的下属来找我说：“这个编辑的署名能不能署曹总的名字？”就是因为品牌是邀请他，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还真想，妈的，这署我的名字
太丢人了，
都是太丢人了。我靠！我说：“没问题。”我说：“没问题。”好的，好的。就是这种出差也挺牛逼的，就是纯玩。
嗯
哦，
但是你放到公司来说，这种就是被人嘲笑嘛？
这
对不专业嘛？
确实不专业。
嗯，
因为这种其实很多这种出差就是这种有福利性质的，就是出国啊什么的，大家会争着去的。
嗯，
按理说就是这种，如果你是一个媒体的话，出去都是编辑去。
嗯，
但是别人会切你的活，就比如你是广告总监
哦，
你说这活我去，回来我安排编辑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要说能做就跟我那种生做也做，但是他们是没有编辑能力的，他们就是纯玩了一圈跟着，然后回来之后把活丢给编辑。但是这种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也还挺多的，
这挺缺的。
但是以前真的特别多，就是纸媒最、
嗯、
最最最风光的时候，感觉
也是内部很乱的时候嘛。
对，就是打不着关系的都哎莫名其妙的说他来干嘛那种。
对，甚至是那种比如他们。品牌没有摄影师，就比如你曹广告总监去了，自己带了一傻瓜相机，拍了一堆图回来，说这是我拍的图，你看那个，我操，当时都惊了，我靠，就跟手机照片一样。
嗯，
我去，
哎，那你们就频繁出差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有频繁到哪种？有没有那种，比方说我这周在纽约，然后回北京待了一天不到，我又要飞。香港啊，或者是北京，
有很多
空中飞人，
有
很多
有，
对。
因为后来我家变成仓库，最开始就是那样的，就是我箱子回去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洗整理，就一扔，我又拿一堆的出去，就不停的堆在那里。后来，
哦、
对我早期北京那个就变成仓库了嘛，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就是自理，就是没有办法干自己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当然，这肯定是给自己给自己借口，你想弄你都能弄。
嗯。
哎，那你们出差，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那种印象里面最累的？就是虽然可能李哥刚才听起来有些出差都是很轻松的那种玩，但是有没有那种特别累的，工作内容很满？
累的其实就是自己安排的出差就会比较累，因为像你出去、
哦、就是做偏甲方那种。
对，因为你出去拍摄是公司花钱有预算的嘛。就比如你出，比如你去趟洛杉矶，可能你。整体啊，包括你的差旅，可能只有5万人民币。
哦哦。
然后其实你想多玩一点， 然后你会安排，比如其实这个活肯定你满打满算三天可能有点吃紧，你会安排五天，但是你每天下来就是我靠，你要考虑各种问题，这钱够不够花，
嗯，
我内容做的够不够，就是这种你要需要对自己做的东西负责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累，
嗯，
而且你还想玩，可能拍完了已经九点多十点了，我靠，你想跟摄影师说
来都来了
咱们哪喝一酒去吧，我 靠,、
哎、
我靠第二天早上八点还要起床，这种就是最累的，
真正特种兵这种，
嗯，
这老师有没有觉得特别累的出差？
我说就是刚才那种，
就是那种
我说的那种，
他是精神累，
我被、
哦、
被照体力也累、
啊、
对，因为体力累的这个不用隐晦的跟大家说，就是大量时间的每天晚上夜总会，
哦，
嗯，陪笑陪唱，
就是我，对，因为我不能说自己不好色，年轻的时候当然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但是我是真不喜欢夜总会，就是
油腻是吧，那时候
不是，它不是油腻的，就是对我来说那个东西毫无就是乐趣可言，
就太耗电了那种，
就首先它是这个需要大量的时间，因为夜总会都是老板和就是男性之间老板和老板们互相去的、
嗯哦、
对，就是很少有说漫无目的的就非要去夜总会那什么的，对，因为好色的、嗯、漫无目的的可能他们是另外一种模式，
对,
对，
不会花那么大成本去夜总会了是吧，
这里不便展开聊，对，那个得用我们的收费频道外网
那这种频道啊
对，以后有机会再说啊，对，又跑题了，主要是夜总会就都是那种多少带点商务属性，这个老板那个老板，而且有的时候要开酒啊，要彰显财力啊，要什么那种，然后女孩嘛，女孩夜总会的女孩就是陪你聊天和陪老板们聊天，给老板们倒酒和活跃气氛的这些作用，
嗯，
对，然后尤其老板们喝嗨了或者什么，谁要愿意带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这里也不用开聊，但就是它就是一个固定变成固定的老板们的一个方式了，
嗯，
尤其出差你到哪儿走到哪儿给你安排到哪儿，
尤其他接待你，他不管你喜不喜欢是吧、
嗯、
他们反正就这套接待流程，
对，首先喝酒就很累嘛、
嗯、
吃饭喝酒什么的、
嗯，
再给你拉到夜总会去，再去社交，再喝，再什么，他总之就是说为了跟你能熟络的好像就是咱们是朋友是兄弟是什么，就是那种嗯，然后我又不能表现特别冷感吧、
哦、
那种，对，也得稍微
陪笑，
入乡随俗，
差不多着，对，然后那女孩或者什么的，我就是真的也是没有心思再去欣赏女孩们的美对，
你也不想跟人聊天是吧，都
真没兴趣，对，就是长得确实有很多非常好看的嘛，或者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点的女孩，这种的性格呀长相啊，这是高矮胖瘦的，这什么样的都有，对，但是就是反而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会让我觉得厌恶，一些身心俱疲又累，回来就是反正就是状态很不好，嗯的那种，
嗯，
咱中国这套真的是太烦了，
但我觉得逐渐应该会被淘汰了，就是新一代的厂长好多应该也不整这个，就大家比较务实嘛，
嗯，
就比如你其实要去干那个出差那趟活可能半天就解决了，他们能给你先吃喝安排，不谈正事、
嗯、
妈的给你耗好几天、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应该逐渐被淘汰，
对，
而且他接待你的成本也很高，是吧？
巨高啊，
这、嗯、没有意义。其实
对
来说，
对，
我自己现在是，我可能出差出去了，我就可能喜欢，但是一听要出差，我会头特别大。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哇，要收拾行李。
我靠，收拾行李是。
然后第二件事，哇，我要算要几点到机场，然后要提前多少，然后又定闹钟。这个过程是我特别痛苦的，以前特别期待出去，现在就是可能咱们今天比方说我明天要出差，我今天跟大家喝完酒十二点回家，我这行李都没收呢，得磨到两点多才简单收一下行李，然后就是简单睡一下，然后就出差，我觉得出差很累，但是我特别喜欢 朋友出差到上海，就是
你接待是吧？
哦、对对对，
你给安排夜总会，
哦、来一套
那行。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外地的朋友，就是以前在一起，但是后来分开去别的城市的这些朋友，你很难说，哎，我有个假期我就去找你，这样
就出差的时候聚一聚是吧？
对，现在我发现跟以前朋友聚一下，只能是靠出差。就是像上次咱们去北京，我跟朋友见，他们来上海出差见一下，要不然真的没有什么由头能说说聚一下。也就是男生说，哎，就是好久没见，想你了，咱们都一块儿，比方说去东京一块儿玩一下，这也挺奇怪的，而且大家都忙，所以靠出差谁来一下见一下，这种都还挺开心的。
真是这样，我今天晚上就有一个高中同学出差来，然后说吃个饭，
然后你吃完饭你给招待叶总
没有没有，就是蝌蚪讲这种，仔细想想确实是平常都没机会见面这种。
但是你现在这么，但是反过来站在那个出差的那个人角度，他如果说是像是甲方公司的那种，他弄的其实挺忙的一天，
对，挺累的，
然后还要再见朋友见同学这种，也挺那什么的。
那就看他吧，他如果那个什么，他会自己联系你的，我感觉。
对对
对
对，但是我是很希望有人能出差来上海，然后见一下。
你才不管人家累不累是吧？
对，
你就是那种
今晚就要喝。
不是，你是打着那个接待人家，自己出来嗨，回去好好睡觉了，人家明天要开会呢。
对。
前两天我那朋友不就来出差吗？人是盯店的，然后盯了一天，然后就是我们喝到了四点多，然后他第二天九点开会。
你更高兴了是吧？
对，一听这事特别高兴。你们呢，有什么印象深的招待人出差的经历？
我以前在纽约老招待人，
嗯，
那时候刚开始还有点乐在其中，
嗯，
后来变成一种负担。
后来就是有点变成，就其实任何事情多了之后，
嗯，
就你也没有新鲜感了嘛。
物极必反，
对的。
你有没有碰到那种就是你不想招待他的，但是他来了就联系你？
我有
招待，
我有，我有。
他应该比较多。
哦哦，
当英王的时候，
真他妈死！
就是你说如果关系好的话，那我过来安排就安排了，我也就是像李哥讲乐在其中这种。但你如果那种有点强迫那种感觉，就有点不太行。
嗯，多少有点，就是有的就是。嗯，关系没那么近，但是你像是北京上海这种就还好、
哦
嗯、但凡如果去了，尤其是那个国外，就是很少，尤其那个时候就比较少能去到嘛，
嗯，
然后没有那么熟，
但是我在这里有熟人我得找一下，
对，就没那么熟，但我只知道这个人在那儿，
出门朋友多，
对，就是那种，然后一下就是说，哎，出来那个哎，我到纽约啊，下周咱们出来造造，然后出来陪着一顿造。然后他不可能说就是他带他得带着他整个团队、
哦、
然后一帮又不认识然后又有点尬的那种。
哦、
还有就是
地陪接待了，大飞现在就是这个角色，在东京。
还有就是去你那个不爱去的那个
景点。名胜
还有餐厅、
嗯、
我想有一个谁我忘了，反正到纽约然后跟我说英王，我这儿有个汉堡一定要吃。我还说，我说纽约能有什么汉堡，又不是像加州有 In-N-Out 什么的 Shake Shack、哦、
那确实得吃。
大哥了，
不吃白不吃。
说我一定要吃，就要吃什么这个店的怎么，
就是其实这种取决于就对方纯粹把你当地陪，因为他有自己想去的地方，有自己的主意、
哦、
但他要一个人陪着他，
对，
是吧，这种其实挺累的。
对我说其实你都懂，你他又不是那种不会说英文这种，我说你自己去不行，
但这种你不好说出口吧，感觉
不太好说出口。然后还有就是那种 尤其纽约特别多，就是造到一半然后突然人就蔫了，时差上来了。就是上一秒跟你说哇吃这个造然后怎么样，
不行我回酒店休息了，
然后吃完那汉堡然后人就腿那儿了，
碳水啊。
对，然后说时差上来了要回酒店，然后他给我叫出来，我顶着宿醉，我人差不多刚缓过来，我说那得我缓过来我跟你造，然后人得蔫了。
哎呦，
这种也挺多的。
哎，你们有回想就是这种出差什么的，有真的通过出差学习到什么东西吗？你能想起来吗？
锻炼了一些生活能力，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出差的时候很多都是被迫的嘛，所有东西都是你被迫被动完成的。
嗯，
那学到肯定是学到很多东西，但你要回忆特别好像就是真的锻炼出了很多能力。就是像你像蝌蚪刚才说的，他你烦的那个恐惧的那些，反而对我来说是锻炼出了，起码我是这样锻炼出了，比如这个对时间精准的拿捏，什么时候去机场，
哦，
什么时候打车叫车，
预判的那些能力
可以给安排的非常好，就是对怎么搜索导航，提前一天或者怎么预知
预约个车这种，
对，怎么预知未来导航的用时什么的，因为有早高峰晚高峰什么的嘛。
嗯，
对，然后见了很多世面，知道在各地各国怎么什么
风土人情，当地有什么禁忌什么那种，
就了解了好，对，各种文化或者什么，然后对于酒店的品牌，酒店整个的行业，这就确实是见识，通过出差中间的见识特别多了以后，可以把这学到东西用到自己的那个爱好上，或者自己带家里人出去旅游什么的。
嗯嗯嗯，
这就发现我靠，我能安排的巨好。
嗯，
就是类似于
就别人花钱帮你增加经验是吧？
对，这种还反正因为我挺乐于分享这些，就还挺有成就感觉得。就是尤其他不是为了招待而招待，好多时候等于就是拥有了这些能力以后，就觉得走到哪儿都就是都比较会安排，会能给弄得很好。嗯，
就是等于花那个出差的钱锻炼了一下很多自己的那种生活，就是有点像自理的那些能力是吧？
对，
嗯，
我觉得这也就是这是肯定的，像金老师说这种，
我觉得说最基础的，
嗯，
你们以前没出差前，嗯，我觉得好多可能我回想连订机票怎么订，我还订酒店怎么订，我好像都不知道。
嗯，
那倒没有，这我旅游
是学，我好像不知道。
这都是给这能力都是给逼出来的啊。嗯，
你是什么？
我觉得我就是开眼界了，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出差，
哦，
你像什么去香港啊、纽约这种是，可能我自己会旅游也会去这些地方，但是有些别的城市我自己旅游可能都不会去。然后，比方，
而且你去了之后觉得还挺好，是吧？
对，就比方说上次不是，也算出差吧，参加品牌活动，就是去高黎贡山那些。我自己肯定我不会去，
而且你可能不会知道。
对对对，我就觉得好像这种出差就是能提高一些眼界，这种开阔一些视野，
嗯，
就是从无知到变得没有那么无知吧，就是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嗯，
李哥，哦，订机票、订机酒，
反正这些基础的吧有。还有，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跟金老师说的，就是那些很多。就是拿着那个品牌或者别人或者公司的钱嘛，你出差锻炼的那能力是锻炼的是自己的。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让我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你每次出差像那种，其实除非是你自己出去公司干活，像那种品牌邀请的一般都会去一堆人，
嗯，
什么人都有，你能见识到各种，比如什么那种老牌时尚杂志的比如主编啊，或者是那种你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可能看过他写文章啊那种人，可能有的成为了朋友，有的你会想我靠
这事，
对，不过如此，
真人不过这样，
对，不是他是在什么网上网络或者是在业界很有名气，你见过真人之后你马上就知道，不过如此。
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 真是，就是比方说上海不有很多品牌活动嘛、
嗯，
但我在品牌活动上见了这个人，我未必能认识。但如果好像这帮人都到了另一个地方出差，那好像大家在那个地方就朋友相对的就少了一些。如果出差过程中跟这个人就是聊的还比较来，就更容易能有一些对话吧，觉得然后熟起来这种感觉，
稍微深度一点的这种
交往。对，因为在上海比方活动，那今天来了就走穴呀，那人就走了，也不会花时间去就是大家聊。
对，这种出远门的出差反而容易，就比如容易交到朋友，就是因为大家会可能晚上还是会出来吃个饭是吧，有伴儿那种。
对对对， in out，
对
shake shake
啊，对，是谁说错了。
反正但是我想起那种，就你见识到就是我刚才说那种就不过如此的那种，就是他的 title
谁叫什么、
那不便透露。就是那种你入行的时候可能你在这个圈子里就听说过，
嗯嗯，
然后到你出来了你见到真人了，而且比如有三天或者几天时间在一起，你就发现这哥们儿你就大概能判断他是如何混的，就是混的嘛，可能、
嗯、
你就会、
嗯，
因为你会一起出去，因为说媒体那种是玩，但是也有会一起，比如有些群访啊，或有一些什么，就还是有些工作内容的，就你会马上对这个实际有一个判断，你就会发现那种有那种非常的趾高气扬的时尚主编啊，或那种毛都不懂的在网上写各种文章的，都他可能都是那种可能英文好翻译的，其实他。我给你讲一个，但我不能指名道姓啊。
没事，我帮你说。
那不是那不能说。就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了很多那种，别的刊，那个时候还纸媒比较兴盛的年代，有什么什么的主编，啊，我都不好多，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是我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都会出现在版权页嘛，
嗯，
或者那就是社交媒体上也有，就是什么的什么老师，我靠。我首先啊，我判断一看造型就知道，哥们儿不是这块料，不是，这有点以貌取人，但是但实话就是这样。
哎呦，
就是你看穿的都是那种，这样说人土不好，但是放到大众说人土不好，但是你在这个行业，我靠，都穿成这样了，就你感觉不是做这个，或者你其实不喜欢这个，你只是进入了这个行业比较早，占了一个坑，
嗯，
然后包括是去那个活。是去那时候 Nigo 还在 Bape，
嗯，
去 Nigo 公司去采访 Bape， 然后哥们就问他说这人是谁，
哇，
就是他是一个时尚或者偏潮流杂志的主编，
嗯，
然后他问旁边说这人是谁，首先他是不了解，二是去之前他也没有做功课，就是能出国那我就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加深那个我的判断，就是比如我们去元素，
嗯，
因为元素店很多嘛，你从那个
看他去哪家店，
你从那个元素那个火车站下来要先穿过那叫什么来着，
竹下通，
对，竹下通，然后再到真正的元素，哥们就说竹下通太好了，我就在这儿逛，你们去吧。
No，
因为竹下通是一个类似于小商品市场的那种地方，
是，
对，说明第二天说咱们今天要不再去逛逛竹下通，我操，周围因为他的那个 title 在这一堆就大家不同单位的嘛比较高，那都说那个明天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要自己拍东西什么的，就给推了他，就很尴尬了。
天哪！
到现在我还跟我朋友有共同认识的，还聊起这位老师，还聊起近况，说怎么样，说还可以，
还可以，
反正挺逗的这种。还有那种就是那种，也是那种就是你也会被人鄙视，其实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会锻炼你。就是他会问他看你年轻嘛，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种像那种国外的版权的那种时尚杂志他们进中国早，可能在90年代末2000年初就进了，
存在一些鄙视链，
对的，而且他们是可能是以前比如法国的，他是学法语的，他也不是这行的，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
会法语的少，
他们的内容是好多是翻译的嘛，就是授权的海外的就来了，他就会你对这种新的进来，而且说你是做偏街头潮流的，他问：“哎，小伙子，出过国吗？以前？”
嘿，
这真的，他就这样问。哦，我说我第二或者我第三次出国。他说：“觉得这边法国怎么样啊？”说这意思大概是这个嘛。
哦，
我说挺好，挺好。反正就是那种很尬，
嗯，
有点优越感这种，
肯定有的这种，因为他们年纪也比你大很多嘛。
哦，
然后又入行这么久，然后你的所在的单位跟你本人都是很年轻的那种。
哦，
对。但是我最开始出国最尴尬的是，我一直没有信用卡，因为我以前不知道 就是住酒店需要有
外国信用卡体
押金的，
嗯嗯，
你是要付押金，
嗯，
比如我第一次出国，不是第一次，后来我忘记的时候我去欧洲，
嗯，
然后我就带了1000那个欧元的现金，
嗯，
结果到那说要押金，就也没有人，我看别人都刷信用卡，我说我没有信用卡。我说我有现金，他说那你押500欧元现金，
押一半呗。
然后我只带了那个时候，你看我没有卡可以刷，我只带了1000欧元，因为那个出差其实很短，3天还是几天嘛，我觉得1000也差不多吧，买不了太，我就押了500在那儿，我只能花500，花完之后回国我还带着500，我回来了，我靠，就是完全那时候不知道，没有，完全没有概念，就这些其实也是这种
出差过程
了解的，嗯
嗯。
还有啥？
还有什么学习？
聊点什么？
聊点。
出差中间是不是容易产生男女的一些情愫呢？
我是见过一些，
我也是见过一些。
你们说说吧，我这个我先听着就好了。
哇，这感觉说出来，要是都还在行业里，容易都被知道是谁。
不，你不用说具体的那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的，
就是说人有时候在外或者因为一些工作的事儿还是什么，总归就是和在你自己城市里的时候的那个磁场和状态不一样，很容易好像产生一些就是这种是冲动也好还是因为什么这种这个，
而且
天时地利人，结果就
而且咱们行业特别是那种一天工作完之后晚上会张罗着，哎，周边哪喝两口啊，喝点。
哎，你说我想起我自己有过这种。
啊，
我刚说我见过那我就不说了，不太好，就是那种，
哦，
其实可能
说说你自己吧。
我自己那种是很单纯的那种青涩的
啊，
就一帮人在海外嘛，
嗯，
然后就有吃饭也在一起一桌人，就也没有太多聊，就觉得这也太好看了，太可爱了。那个时候好像还用 MSN 呢。我也不好，我害羞，不好意思问人要 MSN。但是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媒体的，好像有一个单子，就是大家方便联系，有邮箱。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还拿数码相机呢，就是哗哗哗拍一张。我说怎么能跟人那个搭？我直接给人发邮件，感觉是傻叉嘛。我想到一个，我说哎，我在照片里拍的一张正好拍到，我说哎，我就发了一个那个好像很不经意的邮件给人。
嗯，
我说那个我新整理那个回来的相机的时候，我说有反正有你的照片，我说我发给你什么，就我还心里准备了很久，那可能是我多少刚工作，可能是25、26岁的时候。
哦，谁呀？
我都忘记是谁了。最近这他没有回我邮件，就
是
石沉大海
了，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之后的活动也没有再见过。
哦，
而且他是哪个刊的我都忘了。
可惜了，
可惜啊！
你这故事讲的那个
铺垫的很
好，
不是你想
烂尾了，
不是，
真
是不
是
在不是那个，其实发生在你自己内心嘛。你想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人联系上？我又
明白了，
对，不好意思那种，
就是很容易在人在他乡的时候产生这种心中的火花跟涟漪，
真是真是我。
你什么？
我说我不识趣的吧，就是就是也是一男一女来出差，然后他们不是同事，但就是甲乙方这种。然后但我们以前就特别喜欢在一块儿喝酒。
我应该已经推断出你说的是哪俩人了。
然后喝完酒就是完事儿了，那个
完事儿了，
就是
喝酒喝完了。
纽约那个酒吧关的还是比较早的，然后也没地儿去了，然后就说回酒店喝。然后我当时还就我当时很单纯的就是我一心要喝酒，然后他们说回酒店喝，然后说哦好啊，
你也去是吧？
对，我然后现在想想可能自己很不懂事。
太想喝了，太想喝了，
仅次于我刚才发邮件的那种单纯。
靳老师有什么这种
在想呢？
但是这种真的很多，
感觉靳老师在想哪个能说哪个不能说，
普遍这种。我好像还真，我想想啊，别说自己了，就说说别人吧。
我有一朋友，
对，不是我，这是真的有很多朋友，好像在，哎，想起能说的，有一段时间呢，我会组织一些主理人啊，比如说赵哥或者这哥那哥的之类的，我们会定。
赵哥还有这事儿呢？
不是赵，不是要说的人不是赵。
你哥一下不困了？
就是有那么五六个人、六七个人，有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些商务考察。
嗯，
其实呢，就是去，比如说去日本、去东京，去看各种品牌的动向，或者去学习人家别的品牌怎么装修的，
有点公费旅游，
怎么弄面料的，怎么做款的，或者买点款，
就是考察，公费考察，
对，回来打板或者回来这个怎么改良之类，都有，这些这是很正常的，大大方方都可以说的啊。然后那你这种一堆男的出去，这个我们就像蝌蚪一样单纯，喝点酒。那个什么，因为在日本也是还是很正规的嘛，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该不正规的就是不正规，该正规的还是挺正规
的。对，
嗨，
但是有的人嘛，他就是有这个色心或者什么，就是他们或者就爱玩的，一定要去夜店什么的。对，就是其中有一位老师就是很想捡尸。
怎么跟你哥想干的事儿都
不
就是这种
我想体验一下，就听说日本有那种捡尸的文化。
对，
哇，哎呦我去，
因为这个文化就是日本出来的吧，好像是就是说银座还是哪儿，有很多夜店还是什么那种。
这个故事太好了，继续讲。
然后对，然后日本的打车超贵嘛，尤其是到了半夜，你夜店玩完了，回不去家嘛，就是地铁也没有了，没钱，也就是所以有很多这种女孩就是晚上会选择跟随便就跟人走了，
也不是随便嘛，也选择一下可能。
对，就是说他们去那些夜店就是一定会被带走的，这些人等于是，然后就听说的这个文化啊，
听说
对，然后我对这不感兴趣嘛，就这个，然后就那个某些老师就对这些很感兴趣，他们就是，你想每天白天多累啊，逛街一天走两万多步，你这东京那种，然后又喝酒又什么，完了之后还要彻夜的去捡尸，
彻夜，我去，
这精髓在捡了一通宵，没捡着，
没捡着，最后好像是两个通宵吧，没捡着。然后白
坚持了两个通宵，
对，我靠，最后因为他没捡着尸，他还得花一巨额的钱打一车回来再找我们，第二天还得被我拉着，他们必须得接着考察，就挺，我们就觉得特逗。对，就查这个老师，对，这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一经历。
好家伙，太色了，这
不会很多人听过，在评论区给人名字打出来了。不至于，
不会吧？
我反正没有到处讲。
不会，不会，
但是这个行为啊，不可取，不可取，
不可取。不是什么不可取，就说明人家没有这种文化，都瞎听的。
对，这都谁传出来的？不知道。
谁传出来的呀？
反正我是听另外一同行的一位老师告诉我。
对，
这我大概好像也猜到是谁了。出差还有啥？
出差的趣事啊，以前我出差，现在想起来有点傻缺。就我出差，尤其是出国的那种出差，必喝多。
哦，
尤其是去日本，
哎，
喝
死啊，喝
死。哦，现在你觉得挺那个失礼的。
哦，
确实感觉，
但是越出国的
越容易放纵嘛，其实
对，因为
他那是
认识你，
他说的是男女那种放纵，我们说就纯喝酒的放纵。
我这儿这几个也是啊。
都一样，差不多。
反正就是找到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
纵欲
宣泄。
你
接着说。
那你喝完酒影响工作不呀？
那出国的基本不影响，但是我在上海出差，在国内的影响过，那就不提了。不影响工作的就是第二天顶着一路想喷在人家车上那种，还是把工作完成了。因为我最多喝酒就是喝多，就是我以前去东京出差。必喝多，而且我去东京是有固定搭档的，就是跟我们的摄影师。 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活，因为那时候 IT 集团跟那个日本那些比较密切嘛，
他们当时厉害。
对的，然后就是 IT 的，因为他们很多是香港员工，然后带着出去，然后我又跟他们里边几个关系比较好，然后就老出去喝酒，然后喝酒吧又跟我们摄影师一起。其实那有一期我忘，就是有一期聊外号嘛，就上一期，哎，是上一期聊的是外号吗？
嗯，
对，
嗯。
然后我还忘了聊了，我的得意之作就是喝酒的时候喝出来的，就我给人取过一个特别满意的外号。以前我们摄影师都是福建人嘛，然后我跟他们介绍，我说就是一帮就是他们公司香港的人，我说这是那个我的摄影师，号称福建酒王。Fucking drinking king， 就是因为
说哦，没说、这个、
没说
没有，
对，因为就是他们广东话读福建就是 fucking 嘛，就是因为 MC、哦、以前 MC 人那个、他 fucking music 就是福建音乐、fucking drinking king 一下就记住了，然后每次出差都说那个今天福建酒王来了没有啊，然后就老出去喝，然后喝的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工作压力也很大，就是他们就是品牌的人会带着这帮媒体的喝，真的喝大酒。喝什么深水炸弹什么的，晚上完了之后先吃，然后再喝，然后再去夜店那种。
嗯，
然后弄得，反正就是最后，我跟摄影师两个人给人一桌，我说我再去上一厕所继续喝，因为最后那一局都是到那种，他说我们公司就是活动终于那个办完了嘛，
大家
说我们公司内部要去聚个餐，你们要不要一起来？人家就是客气一下，我走啊，
你说的，
对，我说走，我说我跟福建酒王一起去。然后我操，那一桌有那个那时候 IT 的二把手啊之类的那种，反正坐一桌，我操，反正我觉得哎喝喝，我说哎，就现在我记不清楚人是谁是谁了，那时候就是记忆力比较好，谁谁，我说哎来咱们吹一瓶，就啤酒。后来我去上一厕所，发现只有我们摄影师在外面，我说他全走了，就被喝跑了，
就趁你上次就
上厕所全跑了，
哎，
就是喧宾夺主嘛，你觉得
是是。
然后最后我们两个就是也花了，就是相互扶着叫了一车，然后那个日本的那种东京的那个的士又都是那种老头，好多司机。
对对对，
我给他说那个我们酒店在哪里，我操，
他也听不懂，
他以为听懂了。后来我憋着一泡尿，然后我们摄影师一直想吐，我们两个一直在后座忍着，一开车门下去，我正准备那个喷射，发现不是我们酒店，我操！然后还好没开走，我又拦住，我说。不对不对，反正就给他看手机什么的地址。后来又憋了大概十分钟，到酒店门口实在忍不住了，就是有一片那个草坪，我在草坪上撒尿，他在草坪上吐，就在这个，这太，
哎，
但是我觉得
祸害的够呛，
我已经觉得很失礼了，
还有更失礼的，
就我们说已经他吐完了，我尿完了，说那个因为。那个东京很多那个便利店嘛，说我们还买一泡面吃吧。
吐里边，
在我们从酒店走到泡面那一短短距离，发现另外媒体的编辑光着身子在街上跑过去，
这喝大了那种，
对，喝大了，比我们还大。
确定是媒体编辑吗？
是是是，
因为我知道也有一个裸奔的，
而且你们答都不知道，反正你们俩都认识。然后第二天，因为第二天活动结束了嘛，去机场路上。说头天晚上那个护照什么全丢了，
我去，
所以觉得自己其实也还可以，
有兜底的。
李哥说完这，我想起来一个，就是那个李哥也认识，来纽约出差，然后那个喝酒，喝完酒之后啊，不是先吃晚饭，吃晚饭就喝，吃完晚饭说那找地方坐会儿喝，因为这哥们儿也很喜欢，就是日本那一套的东西。然后我说那就去带你去我在纽约最常去的一个日本酒吧喝酒吧，然后就坐那儿喝，然后后来这哥们儿就喝多了，但是我明天第二天是有课的，然后我就用最后的意识在就是理智在跟他喝，他喝的有点我觉得没有理智了，已经在那个
失态了，
开始那个有点口出狂言了，因为香港人就是英文也会说，然后也能蹦几句日文这种，然后就开始跟那儿的那个日本店员说自己女朋友也是日本人，然后
我已经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你们都能对得上了呀，
很懂日本的文化，然后那个还跟我说那个英王你不要担心哦，那个。 说日本人喝酒的文化是这样，就是喝酒就是为了能放纵自己的宣泄一些压力，所以不管喝酒喝多醉多失态都没有关系，然后第二天大家清醒时见面只是点下头什么都不会多说，然后就在那夸夸又在那喝，然后就开始跟那个bartender 就开始聊自己日本女朋友的点点滴滴什么的，然后我实在撑不住了，我说哥，我您得那个上课了，我先撤。他说好，你撤。然后他就在我朋友的酒吧一直喝，就是别人已经到打烊的时间了，但那帮人就知道是我朋友，也不好意思轰他走，然后就一直在喝到第二天。然后那个我朋友说，那个你这个就bartender朋友说，你这个朋友昨天喝得很尽兴
啊，
高情商发言
是吧？
日本人说话挺委婉，很尽兴。然后我看这个，就是这哥们儿把我那帮 bartender 的那个 Instagram 全关注了一遍，又发 story 又发照片，
社牛，
反正是挺美好的回忆。
嗯，但是我突然想起点，就是那种出差真美好的，就是因为你那种工作出差啊，就是你自己花钱去旅游，跟你出差，就是很多时候你是可以自己办这些事情的嘛，比如我要去哪儿玩，
嗯，
我要去哪儿买东西，但是就是那种工作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种便利，就是你通过工作那种出差去了很多你作为你不干这个工作了，或者你是别的行业的接触不到的那种。就是行业内的那种，我觉得还现在想起来还挺那个，
嗯，
值的，
嗯，
就是比方说 Nike 他们研发的，他们叫什么什么什么 Kitchen 来着，在波特兰那个，
哦，
就是普通人一般他们很多员工都是不让进的，
嗯，
就是那个其实作为媒体，
嗯，
对，去过，
哦，
然后包括 Nigo 破产前那个 Nowhere 的公司，
嗯，
然后 也去过。然后和 Human Made 的公司，
嗯，
他们的那种我们也都去过，包括那个破产之后他在那种各大杂志上就是都出镜过的他的自己的房子嘛，
仓库，
就
是，
嗯，
对，他是一个，哦，有先是一辆车嘛，门口，
嗯，
里边是各种那个 Baby Melo 还有他各种藏品，
嗯，
因为他那个他是算在 Nowhere 公司旗下的，等于他把公司他哪年13年12还是13年卖的，
嗯嗯，
卖给 IT 之后那个楼就是等于包括它里边的各种藏品，
哦，
什么那时候百事的那种迷彩的贩售机，而且那个时候 IT 好像到现在是不是还也没开放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啊。
嗯，
就在十年前，我们就去就带我们去了。
哦，
然后他那个他们改叫 Bapland 嘛，就是 Nigo 以前所有的那什么力的收藏、星球大战收藏，他都是算在那个物业一起的，就是。就带我们进去看，我靠，那还是挺震撼的。尤其是我们摄影师进去之后说有厕所，进去之后在尼狗家先拉一坨屎，这经历我靠多牛逼！
我在尼狗家拉过屎。
对啊，我说我实在拉不出来，我这回去能吹，我在尼狗家拉过屎啊。就好多这种就是行业内的吧，这种其实你就从事这个行业，然后你又是工作出差，其实才有比较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现在想起来还挺好，
嗯，
挺有价值这种，
嗯，行，那咱们这期播客就在这位摄影师在尼狗家拉过屎作为
结尾，真香，
哎，我要那个澄清一下，这位在尼狗家拉屎的摄影师不是跟我在那个草坪上吐的时候，
啊，
旁边那位，
是一个，
对，因为以前公司有两位摄影师啊，不是福建酒王啊
fucking drinking key
行，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是那个准备帮蝌蚪组织一下团建的李哥，
哈哈，拜拜，
拜拜。